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三集，
马锦奎回到家就看见马小灿期待的眼神，可是又一次相亲的失败让他实在不好意思再面对自己的女儿。
闺女儿，这今天这真不赖我，那女的都60了，这怎么给你当妈？
那你不问清楚就见面，你这不是耽误时间吗？
嗨，不是，我哪知道她拿20年前的照片给我看了。
爸，你的这些相亲对象怎么都这么不靠谱呀？
爸，今天认真仔细地分析了一下，这相亲也是一门学问。我现在就觉得现在播的那些相亲节目就挺值得借鉴的。而且吧，爸今天路过书店又买了几本书。哎，你看，这是相亲手册，这是相亲秘籍，这是相亲宝典啊，里面有好多的经验教训，都是我以前根本就没想到的。啊，有骗财的，骗色的，还有骗生孩子的。
这有骗妈的吗？
这
爸，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你的情况特殊，跟他们不一样。骗财你没财，骗色你没色，骗生孩子你觉得你基因好吗？再说了，这些呀都是给我这么大人看的，你说你看他们对你有什么帮助呀？
啊，也是也是。那闺女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让为父见见未来的女婿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好，值不值得咱家下这么大的血本啊！
我的父皇呀，你连母后都没给我找着呢，见什么见呀？见了呀就等于毁了我了。
哎，
马锦奎一听这话心里觉得太堵，只好默默地离开家到外面去散心。马锦奎父女俩的对话惊动了正在厨房干活的张兰花。张兰花走出厨房，只看到马锦奎离开家时落寞的背影。
哎，小灿呀，你就别逼你爸了，你爸最近都神神叨叨的，你说你这岁数搞对象都不容易，何况是你爸呀。
哎呀，姥姥你不懂。
我有什么不懂的？你呀，你就是为了你自己，你就想逼死你爸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啊？
哎呀，姥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逼我爸给我找妈，完全就是为了他跟您。其实呀，我这谈恋爱也没多久，我对男方还不是很了解呢，更别提谈婚论嫁了。这父母健全啊，这个理由是我编的。
什么？小灿，你编的？
是呀。我妈没了到现在这么多年了，我爸就没着急过，我不逼他他根本不可能找，他要是不找我怎么嫁？我嫁了这家里呀就剩你们娘俩了，这多冷清呀。而且呀，你们的岁数也是一天比一天的大了，这万一有个什么事儿，我真怕照应不过来呀。姥姥，您要是觉得我说的对呀，你就别跟我爸说了，要是觉得我做错了，我就跟他说我分手了，不用给我找妈了。
小灿，对，得逼他，必须逼他。
自从牛美丽经历上次和诗人失败的相亲，临走还被马锦奎嘲笑，他就常常和爸爸发牢骚。
爸，我三表姑介绍的那些是什么人呢？诗人，真可笑，以后你千万别跟我三表姑说什么话啊。我什么时候说着急结婚了？再说了，要介绍根本不用他给我介绍嘛， 一次一次的，有靠谱的吗？
那不聊天聊起来了吗？你以为我愿意说，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你这么大岁数还挑来挑去、啊、
挑来挑去我也得挑个好的吧，也不至于嫁给那个穷诗人卖肉的卖二手房的吧。爸，你说我三表姑一个家庭妇女，天天就知道坐墙根底下跟着一群老太太晒太阳，她能认识谁呀？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人，听风就是雨。
那你这辈子还非她不嫁了？她也没法复活呀。
爸，我这不还有小北呢。
哎，你怎么就这么轴呢？
爸，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。我想把真相告诉小北。
你说什么？
爸，我觉得小北已经这么大了，他自己有是非判断能力了，咱们应该把真相告诉他。而且告诉了他，他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帮我打理公司的。
哎，你太异想天开了，以小北的个性，你告诉了他只会适得其反。
就算这样，我也不想继续下去了。你说现在妈不是妈，姑不是姑的，以前咱不告诉小北，那是因为我妈在他还小，现在我妈不在了，他也大学毕业工作了，凭什么不告诉我是他亲妈。
哎，美丽，你不能只顾着你的感受，你为小北想过吗？为我想过吗？为这个家想过吗？这么多年突然从小姑变成妈，小北能接受你吗？哎，你妈当年为了能让你抬头做人，不至于被人骂作破鞋，精心编织了这么大一个谎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为了你自己舒服，说要拆穿就拆穿，你考虑过别人知道后会怎么在背后说你吗？说你妈妈，你现在这种地位，这种身份，你觉得你能顶得住社会的谣言和舆论吗？
牛美丽被牛教授说中心中最柔弱的地方，忍不住委屈的泪水就滑过了脸庞。牛教授看到女儿如此的伤心，也耐下心来安慰牛美丽。
现在未婚先孕已不算什么事儿了，可在那个年代就是最大的丑闻。你妈要不想出这个办法，你能生下小北吗？早随他爸一起入土了。
爸，您这意思就是我这辈子都不能跟小北说了吗？
不是不能说，是还没到时候。
那您告诉我什么时候才算到时候？以前说上学了懂事了说，后来上学了懂事了说怕他受歧视不让说，说等成人再说，后来小北成人了还不让说，说学习为主别耽误了高考，等考上大学再说，后来他也考上大学了，又说怕他离家太远想不开萎靡不振，说等毕业了回到身边能帮我打理公司了再说。爸，小北现在毕业了也回来了还不让我说，而且你也没让他帮我打理公司，却背着我支持他当老师。爸，我现在都怀疑您是我亲爸吗？
你，
我就说亲爸都干不出这种事儿。
美丽，你动动脑子，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，就说从小北回来，你看看你整个魂不守舍的，天天跟看犯人似的看着他，你以为你守着他，他就能跟你一条心啊？你妈当年那么看着你，看住了吗？你逼他干他不喜欢的事儿，他只会离你越来越远，不可能跟你越靠越近的。我支持他完全是为了你。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，不是不让你告诉我，是时候没到。
爸，
牛美丽无言以对，她曾经无数次的梦到牛小北在梦中喊出那声妈，可现实生活里自己却只能是儿子的小姑，这种落差让牛美丽难以接受， 有时候情愿自己生活在梦中，永远不要再醒来。第二天，牛美丽抱着一堆衣服走进卫生间，她一件一件把每个衣服的兜都翻了翻，然后扔进洗衣机。突然，她从牛小北的一件外套中翻出了两张《泰坦尼克号》的电影票根。牛美丽气愤地把衣服塞进洗衣机里，拿着两张电影票来到了牛小北的卧室。
说，怎么回事？
啊？怎么了，小郭？
你这跟谁去看的电影？
啊，我跟朋友去看的，男的。
哼，你跟男的去看《泰坦尼克号》，我信吗？
好吧，女的，小郭，我不是想骗你。
女朋友吧？
算是吧。
什么叫算是吧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是还是不是？
是。
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我是觉得还没到公开的时候。
什么时候叫到时候？等生米煮成熟饭了，领了证了，才叫到时候嘛。牛小北呀，牛小北，从你背着我去当老师和谈恋爱这两件事上，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你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，更没把我放在眼里。
不是，小郭，怎么可能啊？没告诉你都是因为当老师是我的理想，所以我确实有所隐瞒，而谈恋爱呢是猝不及防，没法相提并论，关键是还有不确定因素呢。
猝不及防？我看你这是防不胜防。说，你们到什么程度了？
没什么程度。
那多长时间了？
几个月了。
女孩干嘛的？
设计师。
什么设计师？
服装设计师。
你们怎么认识的？
哎，特巧，
在公司认识的。
算是吧，但我们早就见过，在大学时候就见过，见过好多次，就是不熟。
具体讲讲。
从哪儿讲？
从头讲。什么时候见的？
哦，那我就从那次生日聚会开始讲。
爱情的记忆总是甜蜜或者遗憾，对处在热恋中的牛小北来说，重温自己和小灿在一起的点滴，无论是再小再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也会觉得甜蜜无比。牛小北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马小灿是在 KTV 误闯入马小灿生日聚会的房间。当时马小灿在房间里头戴花冠，正双手合十地许愿。
我希望我爱的人比我爱他还爱我，我希望我不爱的人比我讨厌他还讨厌我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迅速脱单。阿弥陀佛，上帝保佑，阿们阿们。
生日快乐。
谢谢。你是？
我是笑笑的男朋友。
谁？谁是笑笑
啊？
牛小北也愣住了，在房间里看了一圈才发现自己走错了。虽然当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，但牛小北却记住了这个女孩。当月老手中的红线拴住世上的钟情眷侣时，冥冥之中自有力量让这两个人再次相见。他们的第二次碰面是在学校的超市里，当时牛小北正排队等着结账。马小灿因为在生理期，跑到货架上拿了包卫生巾，就冲出来结账。
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先结行不行？我有急事儿。
没事，你先结吧。
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没事儿。
马小灿抄起东西就跑了。等他走后，牛小北才发现自己的物品里多了一包卫生巾，少了一包馒头片儿。牛小北赶忙拿起东西，快速地冲了出去。这时候，马小灿拿着拆开的面包片，抓狂地走出厕所。两个人在电梯口相遇了。牛小北把卫生巾还给马小灿，马小灿害羞地接了过来，把馒头片还给牛小北。这场面虽然滑稽，可有那么一瞬间，牛小北觉得两个人是在交换定情信物。两个人第三次见面是在婚纱店，一对新人正在试婚纱， 牛小北作为伴郎陪在他们身边。挑选了很久以后，牛小北诧异伴娘怎么还没到。这个时候，马小灿忽然跑了进来。
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哎，
又是你！
真巧啊，又见面了。
啊，是啊。
听完牛小北的讲述，牛美丽说道：
照你这么说的，你俩是挺有缘的，总能碰上。
是啊，特别巧。
但是小北，你要想清楚，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故事就是事故，可就目前看你俩发生的都是事故，既看不出来你多爱他，也看不出来他有多喜欢你。
小姑，有了事故才能有故事啊，不是？缘呢，是天注定两人能否相遇，份是人决定两人能否相守。如果我们不是总遇到，怎么可能觉得有缘，更不可能走到一起了。小姑，你不懂。
你别在这儿跟我拽词儿，什么我不懂啊？
你当然不懂了，你又没遇到过。不是，不过小姑，我相信啊，你肯定会遇到的，没准啊就在这几天。
为什么？
我有预感。
这孩子，
嘿，赶紧给我找个小姑父吧，我都期待很久了。
哎，你别岔话题啊，那姑娘家条件怎么样？
应该还行吧，看她打扮还可以。
哎呀，这当设计师的当然会打扮了。他爸做什么的你知道吗？
不清楚。
他妈呢？
也不清楚。
你说说你，你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怎么什么都不清楚啊？小北，我想你作为男人应该明白一点，没结婚之前要给自己设一些底线，不能做对不起女孩的事儿，如果做了就要负责。
小姑，你能不能不总以教育我的口吻跟我沟通啊？
我当然教育你，我是教育你是我的责任。
小姑，你不是我妈，就算你是我妈，你这么教育我也是不对的。我是学教育出身的，我比你更清楚应该如何教育孩子，你这样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的。
你
应该跟孩子成为朋友，像朋友一样多交流，无话不说，而不是下达命令一样命令孩子做这做那，不按照你的意思做，就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。小姑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独立见解，不能因为你成功了一次你就告诉别人你永远是对的，更不能因为别人失败了一次你就教育别人那是不对的。谁没有低谷，谁没有巅峰啊？开公司我不懂，但论教育啊，我比你更懂。
小北，
牛美丽忽然觉得自己无言以对，叹了一口气，落寞地走出牛小北的房间。学校要开运动会，马景奎在办公室修订的秩序册，校长来到马景奎的办公室。
哎，老马
啊，
今年的山地马拉松啊，你就别参加了。
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不参加谁参加？我年年第一呀。
这不是有小牛了吗？你这老胳膊老腿的就歇了吧。小牛老师跟我的想法一样，你岁数大了就别再剧烈运动了。
我老？我哪儿老啊？忒生瓜蛋子，他行吗？他
小牛他长跑拿过名字的，你就别争了。
谁没拿过个名字啊？你说说市里的我拿过多少届，你说。还我不行？我不行谁行啊？
哎，是全市的你确实没少拿。
那是，
可人家小牛拿的是全国的名次。
马景奎一时语塞，脸憋得通红。校长离开以后，马景奎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赢，杀杀那小子的锐气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马景奎就穿上了一身运动装，肩上搭条毛巾，绕着小区晨跑，进行自己的恢复性训练。跑了一会儿，马小灿气喘吁吁跟上来。
爸，哎，等等我。
哎，闺女，你怎么来了？
哎，怕你寂寞呗。哎，爸，这再过几个月，您就50了。
50怎么了？也不算大寿。
哎，爸， 你去年不是说这教育局下了新文件，这过了50就得退二线了吗？我记得呀，你当时反应挺强烈的，这真到50了，我看你倒挺平静的，这是不是有什么打算了呀？
嗨，没什么打算，这干一天呢算一天，反正我也不打算提前退。新招了一个体育老师，一看那就指不定给了校长多少礼呢，俩人一个鼻孔出气都想逼我走。这爸，为你也得多干两年，这当老师吧虽然挣不了大钱，但养你没问题。
爸，我还用你养我？以后呀我养你。
好嘞。
哎爸啊，你说那个新来的老师怎么刚来就这么坏呀？
你以为呢，年纪轻轻的就没长好心眼。
叫什么呀？
牛小伟。
马小灿一听这名字愣住了，他突然想起牛小北告诉自己去当中学体育老师的事儿，顿时觉得天旋地转。他连忙找了个借口把牛小北约了出来。牛小北气喘吁吁地赶到，马小灿就迫不及待地问：“
牛小北，你在第九中学当体育老师，怎么不跟我说呀？”“
咋了？不是，主要还没来得及说呢。”“
哎呀，你这个笨蛋，这马锦奎是我爸。”
啥？
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爸对你的第一印象特别不好，他以为你是来抢他饭碗的，所以啊，你现在必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尽力全力挽回。
行。
马小灿说完，着急忙慌地回去上班，可牛小北却仿佛有一种世界轰然崩塌的感觉，连步子都迈不动了。本来马锦奎是自己老丈人这事儿就已经够头疼了，他再一想起教职工山地马拉松赛，就只能捶胸顿足了。两周以后，九中校门口挂着一条长长的横幅，祝教育系统教职工山地马拉松赛圆满成功。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下集抢先听。
小样，你小子跟我玩这一套，这叫兵不厌诈。嘿，我跑不过我还不能想别的办法了吗？跟我使兵法你还嫩，懂欲擒故纵，知道瞒天过海吗？玩过调虎离山吗？啊！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